上个礼拜三，习近平同泽连斯基的通话令到很多观察家都感到有一些突然。尽管国际舆论倾向认为习近平和泽连斯基两个人以某种形式的直接对话会在某个时候进行，但对几时对话都是没有把握的。不过在我看来，两个人的这一则通话选在4月26号是不奇怪。我在习近平3月20号访问俄罗斯时，给予一间政治风险咨询公司的咨询中明确地说，习近平最快4月下旬会和泽连斯基通话，亦都有可能是5月，最迟不会超过今年上半年。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各方对两个人通话期待已久，而且既然中国宣称他对俄乌持中立立场，不偏袒俄罗斯，在外交部2月份发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12点主张，并且在习近平3月下旬访问俄罗斯，表现出要落场去调停俄乌战争的意愿之后，他就必须和泽连斯基以某种方式直接对话交流。这个中间用一两个月的时间来做准备差不多了，拖得太长，譬如到今年下半年就会被外界质疑没诚意。但是在访问俄罗斯见完普京之后，马上和泽连斯基联络，亦都会令到俄罗斯产生怀疑，一两个月会被中国外交当局认为是比较合适的。同时可以在这段期间去观察俄乌战争的变化，以及外界对中国试图调解冲突的反应，来决定通话具体去讲些什么。但是习近平这次和泽连斯基的通话，由于此前几日发生了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否认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之后的主权地位失言风波，令到刚刚有些回暖的中欧关系受到冲击，从而亦都有为该事件降温的考虑。卢沙野的失言虽然被中国外交当局划为他的个人发言，不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是事情还未有停息。此时习近平主动向泽连斯基打电话，这个举动就表明了中国政府是重视乌克兰的，从而间接回应卢沙野的失言，能够好好地起到为此事降温的作用。这样如何来解释中国官方特登强调这个是习近平应约和泽连斯基通话呢？其实这个和中国官方的讲法没有冲突，因为之前泽连斯基多次公开表示他愿意和习近平对话，亲自会见习近平，但中国外交部都没有正面的回应，只是透过信息传递习近平愿意在时机和条件的成熟时候和他对话。而在卢沙野失言风波发生之后，习近平主动打电话，从外交礼仪上亦都可以视作为应约通话，对乌克兰而言，主动还是应约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通上电话。之所以说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有为卢沙野事件灭火的考虑，一条直接的证据就是中方公布的新闻稿中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乌关系的政治基础这一句话，他泄露了秘密。习近平在通话中特意去表示互相尊重各自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际话就是要讲给世界听，中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当然也都就是尊重苏联前加盟共和国独立之后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个才是中国政府的真正立场。卢沙野表达的是他个人的意见。现在来看看两个人的通话内容。从中国外交当局公布的通话文本来看，习近平基本上在重复2月中国政府发布的立场文件内容和腔调，并没有超出那个范围，依然强调中国的核心立场是要劝和促谈，所作所为光明正大，对话谈判是唯一可行出路，反对核战争，核战没有赢家，各方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共同管控好危机，各方理性思考和声音在增加，应该把握住契机，为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有利条件等。所不同的是，习近平表示中方将会派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赴乌克兰等国家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进行深入的沟通。根据泽连斯基透露的信息，两个人通话时间是一个钟头，简单计算一下，除去翻译，两个人对话用的时间应该是在半个钟头到40分钟，这个时间能够谈的内容有很多，故可以推断他们谈的东西要超过中国官方公布的。 外界而家仲无从知晓习近平对泽连斯基承诺咗啲乜嘢，令到后者认为呢次通话有意义，并随即宣布派驻新嘅乌克兰驻华大使，呢个职位已经空缺咗两年。中国外长秦刚随后在同中亚五国外长的会谈中讲到习近平同泽连斯基通话的意义，称这个是中方着眼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的重要步骤，再次体现中方劝和促谈的一贯立场，将秦刚这段话换成百姓能够理解的大白话，就是习近平亲自同泽连斯基交流，意味着中国接着下来要采取实际行动劝和促谈，而非仅限于呼吁，所以才会派特使去访问基辅。这个是否表明了中国外交当局对事情朝着向政治解决的方向有某种的把握呢？否则不会在这个时候贸然派特使前赴乌克兰访问。很可能习近平在三月访问俄罗斯时已经拿到了普京的某些承诺，而俄乌战争进展到目前，相关各方都有些疲倦，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巴西总统卢拉等相继表现出亦都要去推动俄乌战争用一种和平方式解决的情况之下，习近平认为泽连斯基可能会对中国的和平倡议做出一定程度的呼应，亦可能是某种承诺，这样在中国的调和之下，俄乌双方或许能够就停火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中国外交当局当然明白，即使俄乌之间的停火能够实现，亦都是一个漫长和艰难的过程，但习近平仍然决定和泽连斯基通话，着手推动劝和促谈，必然还有更加深层的考虑。从外交当局的研判来看，俄乌战争是改变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一场战争，中国要想在和美国的竞争和对抗中化被动为主动，最后胜出，欧洲就是关键一环。由于美欧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一致，中国想要撼动美欧关系很难，然而俄乌战争提供了一个契机，如果中国能够调停俄乌停火，欧洲国家至少是其中老欧洲是欢迎的，这样美国要号召旧欧洲共同围堵中国，很可能要面临后者的抵触，从而使到中国减轻压力，为突破美国的围堵打开一个缺口。另外，如果通过中国的调解让俄乌双方走向谈判桌，亦都彰显中国已经具备调停地区复杂事务的能力，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咁对世界产生的震撼作用将会非常大，从而极大提升中国在整个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地位和向心力。而家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意识已经兴起，他们不满自己所处位置，有改变世界秩序的念头，在这一点上和中国有着共通之处。就此而言，中国会在南方国家中找到同盟军，美国和西方能否抵御这股变革世界秩序的力量是一个未知数。一句话，中国假使调解俄乌冲突成功，在和美国的战略竞争中就将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有鉴于此，尽管外交当局亦都认识到调停会相当艰难，但认为值得试试。而撮合沙特和伊朗的复杂外交和他在中东产生的某种骨牌效应，增加了外交当局的信心。这个或许就是习近平选择这个时候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根本出发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特律文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评论文章，习近平和泽连斯基通话，习近平究竟想得到些什么呢？